好，我们今天是学习36课的第24课《圣徒的7个现场》。首先在绪论里面呢，然后詹姆斯这个地方讲到说，那神虽然是看不见，但神是活在我们的每一个现场里面，他是愿意向他的子民显现，为要让我们在每一个现场里面来经历他的得胜，在每一个现场都成功啊。36课，我们学圣经啊，我们学36课不是为了知识的加添，而是要让神的话成为我们里面的声音，带领和引导。也就是说，神的话语要成为我们里面的那个感动，就是我们里面要有神的话，我们按着神的话语来得那个感动哈，成为那个时常指教我在凡事上给我智慧、给我感动。神与我同在，所以神是那个造成事情的，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。神造成那个事情，然后神要让我们在那个里面，我们听见他的声音，得着他的引导，得着那个能力，然后我们看神是怎么样得胜这个环境的。所以那个确认就很重要哈，就我们听了神的道，这些真理不是只是一个知识，而是要确认成为你的，就成为你的确信，成为你的判断，成为你的眼光。就你确认，你确信以后，现在就是确信，你确信之后，然后你在每一个环境里面，你的反应就不再是以前的那种肉体的反应了哈，以前就是哎呀这个事儿不好了，啊哇马上生气了，或者就埋怨了。啊，那都是肉体的反应啊！现在不是，我不是按照我肉体的以前的那些谎言来反应这件事情。我现在第一个眼光就是，哎，这件事情神有什么美意？这就是讲你已经相信神凡事都有美意了，所以被确认过的神的话才能成为你的确信、判断、眼光，然后在那个地方那就成为你的帮助了，你的感动。啊，它也叫圣灵的声音，也叫圣灵，就那个声音也叫圣灵的声音。所以我们每一天，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有圣灵指教我们的，我们是靠心里的声音，你听到的那个声音，按着这个真理反应的这个感动来得胜每一个环境，来得着智慧，得着力量。来得胜的哈，那信徒的问题呢，就是听得到，还没有成为里面的确信、判断和眼光，也就还没有成为你里面的那个声音，就你那个反应。这件事情一来，你里面会有一个反应嘛？哎呀，糟糕了，这个就不是，这个就不是神的圣灵的感动哈。这种你一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了，哎，主又要这有什么美意？他在这个现场吗？他要怎么带领哈？所以信徒的问题是没听得到，没有成为里面的声音，还没有成为你的那个确信判断所以也就没有神的话感动你，你就还是得了一些错觉嘛，还是在活在一个错觉，没有得着圣灵的感动，所以这个信仰好像就没有一种实际感和真实感，就因为你还是活在那个肉体的反应里面，好像神跟你很远，圣灵的感动跟你很远哈。所以就没有实际感和真实感。所以我们到教会是继续得正确的灵、正确的意念、信心啊，其他的事情都神都会做。如果我们没有确信哈，我没有得着这个正确的灵、正确的意念和信心的话呢，我们生命中的那些问题不会直接走的，就是你家庭那些问题不会直接走的。也就是说，你还没有让基督在你里面活，基督还没有成为你，你还没得着基督的灵、基督的意念、那个信心。那如果神说啊，有人说，那神为什么不解决我的问题？如果神直接把你的问题拿走的话，那你那个灵还你会松懈，你会松懈的。所以神一直常常允许有些问题哈，实际上是要来改变我们的灵。要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，真的是刻在心板上，成为你的眼光判断确信。所以圣灵是透过人，透过一个能听到神声音的人，讲出神的美意， 这个就叫权柄了。你能听到神的声音，你讲出神的美意，这个就叫权柄了。所以权柄的思想和判断啊，很重要。你有没有权柄，取决于你的心里有没有那个凡事指教你的声音，你也顺从那个声音，你就必得胜。那什么是权柄的思想？他就用腓立比书4章的经文啊，就是我靠主大大喜乐，我知道怎样储卑贱，怎样储丰富哈，我都学了秘，我都得了秘诀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无论遇到任何事情，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偶然，这个里面会有主的指教、主的声音、主的理由，然后我们听见他的引领，得着他的智慧，然后交托或者顺服、听从，心里面有确据，这个就叫权柄。你就叫，就是你里面是确据，有确据，然后顺服听从，你有那个智慧，你知道该怎样行，你有能力，你有力量，啊，这个就叫权柄。相反，如果没有听见，你没有确据，然后你就会被那个环境、被人的话影响，那个就叫没有权柄。就你的心啊，你没有一个确定的心，又害怕了，又怎么样了？人又说我不高兴了，怎么怎么样了？啊，因为你没有听到神的声音，你没有确据，所以就会被人的话环境影响哈，你就失去了权柄。所以信徒的权柄就是思想里面有神，你的判断里面有圣灵，而那种什么哀求的、什么纠结的那种不确定的心啊，都是没有权柄。所以权柄的思想判断带来有权柄的生活。啊，那这个权柄的思想怎么来哈？你说，哎，我怎么得着这个有权柄的思想？那的什么是权柄的思想？第一个就是我们心中是有永远的目的，就是你知道一切的一切都是为着天国，你心中那个目标是很明确的。无论在怎样的境况、条件、环境里面，我一生是为着天国而活。也就是在凡事上，我明白神的美意，来容神一人建国。地上的失败也没关系，地上这个事儿失败也没关系，我就是为天国而活的。然后这个目标要确立，你先要把目标啊，目标确立，你那个思想才对的，才对的。就即便是我很贫穷，然后你的思想想，哎，你让我贫穷，你让我在地上过一个不是那么富足的生活，那也有你的美意。那主，你向我显明你的美意啊，那可能神是让你祝福啊，那些经济也不是特别好的。就是神，他一定会有一个美意哈。那这个思想，就说主啊，你让我贫穷也有美意。就这个思想本身是有权柄的，这个思想判断就叫权柄了。就这个思想本身，啊，它就是权柄了。那么他说很多牧者的一些教导错误的地方，就是说一讲到权柄，好像就是我要到现场去做什么，我要怎么改变，我权柄啊，我要去改变人，我要去做什么哈？你给我权柄，让我去做什么哈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这个意思哈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能听见神的声音吗？你能听准？你能听对？你得着神的眼光、判断、思想，那个就是权柄了。就神是有权柄的，让你得着他的眼光、判断、思想哈。我们是不是有与神同行了吗？然后你还是靠自己，还是靠自己？你靠自己就没有权柄了。这种思想本身就是没有权柄的。然后，牧师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讲他自己啊，他讲他自己原来心里是没有权柄的。什么叫心里没有权柄呢？就是说，以前弟兄姐妹常有一些问题，比如失业啦，然后就是寻求牧师的帮助啊、祷告啊什么的。然后以前牧师他就会觉得好像说，哎呀，我要为他们找到工作。好像才行哦，我是牧师哦，我要帮到他哈，帮到他找个就，所以心里面是有压力的，是有压力。那这个压力其实你心里是没有权柄的。然后直到朱牧师他听到神的声音，你声音就是说你压力什么？你只要把神爱他们，与他们同在，你把这个信心，把事实传递过去，然后让他们的信心恢复了，然后下面的事情是神带领的，你找不找到工作那都是神做的。你就交托了，那这个就是有权柄了。你心里面这个听到这个声音了，那就你就有确定的心了哈，你就交托了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。 我就是在想哈，我们比如说昨天，姐妹她告诉我，然后说她的一个朋友的孩子什么失恋了，说怎么样去服侍他们，那我就是祷告，也就是听神的声音嘛，就是像这种失恋的人，他还没有信主，我们怎么样去安慰他？我们要传递怎样的信息？神与他同在，神怎么爱他？你要传递什么？你要听神会跟你说啊，你跟他说什么？你这个时候是用什么真理传递过去？怎样的信心传递过去？那至于后面怎么样，那是神的事情哈。所以不要专注问题啊，要专注在信心，特别是在服侍的时候哈。真的，这个有信心的心就是有权柄了。好，那第二个就是你要怎么样有权柄的思想呢？一定要经过悔改和转向的，因为我们那个肉体靠我们的这个肉体，我们就是没有信心的思想，我们原来的整个思想体系都是没有信心的思想哈，所以一定是经过悔改转，这个是要必经的。你转向神永远的国度，你转向耶稣基督，你就已经成功了，你就成功了。那上帝要的悔改是什么呢？上帝要的悔改就是你改你的方法，你改你的目的，你改你的眼光，你改你对你身份的这个确信，你改你的方法，那就信法嘛，我们都是做法。神是信法，你信你就已经有权柄了哈。那你要没有改过来，就还没有权柄。他又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，比如一个君王，他有一个孩子，一个王子，他去偷东西。那这个君王生气的不是他偷东西的这个行为，而是他这个孩子不知道自己的身份的尊贵，他还没有与身份相称的这个思想体系，就是他还活在这个谎言里面。这个是这个君王最生气的，就你的身份没改啊，你的思想体系你怎么去干这个跟你身份不相符的这些事情，偷东西的事情啊，那个最根就是你没有对身份的一个确据嘛，所以才去犯罪。这个，所以上帝要的悔改是那个根源的一个悔改，你整个的眼光、目的、身份、方法要改，好，这个，然后你就有了那个权柄的思想了。那下一个就是。我们既要有永恒的这个目标，还要建立在基督里的各种观。你要权柄的思想，那就是各种观嘛，就你怎么看，你怎么看哈，自我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、经济观、人际观、学业观、侍奉观、教育观等等啊。那这个是在后面一至十课，它是每一个都是一讲，我们今天就不细讲啊。所以权柄。就来自你的思想里面，你现在里面的是基督的这个观吗？是真理吗？还是谎言？而那个真理会带来的感动吗？那谎言也会带来一个错觉的感动。所以你有没有权柄，其实就是在你的思想，就是这个各种观，你有没有归正？对，然后呢，就是领受圣灵的内助，你有了各种观。你看，你有了真理的圣灵嘛？你现在心中有真理了，你就一定会领受圣灵，圣灵就要来感动你了。他是按着那个真理来感动你，所以你就领受圣灵的内助了。啊，你有了是各种观真理，你就领受圣灵，也就是在24小时之内，凡事上圣灵会按着那个你心中已经确认的那个真理，他来感动你，他给你那个美意，然后给你智慧，给你力量。给你能力哈，你感动嘛，你就带来一个能力啊，这个就是圣灵了。他讲到说，比如说哈，你看到太太情绪不好了，然后你的反应是说，哎呀，她受攻击了，哎呀，我不要让她被血气吃掉哈。那这个思想，你这个反应本身就是圣灵来的，这个是圣灵来的了。对，就你知道哇，她受魔鬼攻击了。那我们是靠肉体的，就是说他怎么这样，他怎么就情绪不好了？他这个人就是软弱呀，怎么样？那这个就不是靠圣灵了，是圣灵来的感动啊。你的反应是说啊，他受攻击了，我要保护他啊，我不要让他被血气吃掉。所以没有对的观呢，你就不会有圣灵的感动。你的感动可能是你那个片面的眼光带来的那个观，啊，这都是没有权柄。然后领受圣灵之后呢，你必看见最美的成就，就是四大福音化的成就。首先是个人福音化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领受了圣灵了，然后你就发现你的生命就天天被福音化， 就是你的生命天天被在改变，你的言语、你的思想、你的感动、你的一举一动，就越来越像主，你的生命就越来越像主，这就叫福音化。然后你的家庭呢？你的家庭，你旁边的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就越来越受你的影，你的言语、你的思想、你的那个情绪啊，你喜乐，哦，他就会越来越受你的影响啊，然后家人会因你蒙福，那个生命会因你蒙福，然后你会给他们安慰、鼓励、释放的话，哈，那他们的生命就蒙福。好，那下面就是圣徒的七个现场。那么就是我们先要得着这个权柄的这个思想啊，得着这个圣灵的感动啊，我们是就带着这个权柄了。我们带着这个权柄，带着永远的目的、眼光，领受圣灵的美意，带着四大福音化的证据，我们去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七个现场。就是个人的独处现场、家庭、人群、教会、学校、公司、地区、世界，就不同的现场了。首先是独处的现场啊。那在独处现场当中，怎样在独处现场有权柄？那就是你要信心充满。你在独处现场就是要恢复信心。你在独处现场祷告，你恢复信心哈。你信什么呢？什么叫信心充满？信有神，信神的爱，信神的美意，信神的同在，信神的全能，信神的应许。当你如果真的信这些的话呢，你一定会在凡事上寻求他的。你信啊，你当然信他同在，信他的应许，信他的能力，每一件发生，你一定会寻求神的。有一个地方要提醒的哈。就是我们的祷告当中，常常不是你信他会医治我，不是你信他会改变我的情况，他会怎么样的改变我的环境，不是信这个，信心充满是你相信神的属性，你相信他即使不医治我，他也是爱我的，他不改变我的环境，他也是爱我的，而且这个情况，什么什么孩子得了什么这个病那个病的。我们是相信，即使你没有医治，你也是全能的，你是能医治的。我们是相信神，相信神的属性和相信神的全能、全爱。所以定时祷告哈，个人的定时祷告就是为了我们，为了让我们的心一直关注神，一直信有神、神的爱、神的全能哈。就是你这定时祷告是一直维持这种对神的持续性的关注，看见神哈，那因为这个世界的声音是一直要冲到我们，每天各种环境、各种人的情况啊，一直冲到我们，就让我们啊，就向环境去反应了，你就又忘了神了，就又忘了神了。所以定时祷告是帮助我们持续在那个信心的里面。那么下一个就是家庭现场，家庭现场呢，它分就是有信主的和没有信主的两种不同的家庭环境啊。那信主的情况呢，就是用应许来设立，就是那句经文啊，就是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，然后彼此包容饶恕，一起都是为着天国这样的一个目标。那么对于非信徒的家庭呢，那就是为他们的救恩祷告，然后非信徒生命中肯定有很多的软弱，那是肯定的。那仍然是要包容，就是饶恕，他说，而且说必要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，因为他们软弱嘛，所以可以做一些属肉的见证。属肉的见证就是说啊，今天你看，就说哎，神保守我哈，这个事儿很顺利啊，买到房子了，或者是工作加薪了，就是讲到因为他们软弱嘛，就是有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属肉的见证哈。那最好的见证当然是生命的见证啊，就你的生命改变，那个其实是最好的传福音。就是你原来是个抱怨的，哎，你现在很平安，不抱怨了，那个其实是更好的一个见证了。那第三个就是教会现场，那在教会呢是有意向的，是有爱的，而不是自我为中心的。这个就是 他没有讲太多哈，这个他到时候可能会更多的讲到这个教会。教会是有意向、有爱，不是自我为中心。这个是我就把它简单的就讲了，写下来几句啊。第四个是公司、学校在那个公司和学校的这个啊，对，教会的现场，教会现场因为我们是一直在教会里面嘛，所以教会是有意向、有爱有真理。在教会里面，然后你在教会，刚才前面讲到，我们在教会一直得着正确的灵、正确的意念，就是信心的意念哈、在教会现场服侍，在教会的服侍。好，那公司和学校就是在公司和学校的现场里面，我们得传福音的技能、门路和经济，就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天国，就这个意思。一切都是你在不同的现场，得着不同，在个人现场得到信心，在公司、学校得什么呢？得传福音的技能、门路和经济，也就是你的一切的技能、门路和经济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。比如你是做营销的，那么你在你的工作中你就得着了这个沟通的这个技能，哎，沟通，或者你是做 IT 的，你就得着了这个 IT 的技能，而这一切都是要为着福音的，都是为着福音的。都是为着得着传福音的门路、经济，经济，这是神叫我们上班最主要的理由。你上班最主要的理由不是为了你自己家庭的这个经济多点钱什么的，不是的。你那个经济其实是为了得到传福音的经济、传福音的门路。好，第五个是遇见亲友啊，就会遇到一些朋友啊，在生活当中，那么在生活中，比如他说你去接送孩子啊，然后你会遇到一些人，妈妈们呢，我们要学习，哎，在这样的现场里面，我们怎么样听圣灵的带领，主动的接触人，发现他们的需要，然后传福音，那特别就是你生命的一个预备，比如说你很喜乐，你要带着这样喜乐的生命来到这些现场的，你这个是非常吸引人的。对，所以是生命的预备很重要。那第六个是地区，那也就是说有很多好土啊，它是松散在不同的地区的，所以无论你去到哪里，要得到那个地方的好土，建立教会。不同的地区哈，所以就像朱牧师他到处宣教嘛，然后慢慢的那个地区的好土哈，同路人，哎，他神就会带过来，就会带过来哈。那第七个是世界这个时代，世界的这个整个世界，那么我们是向世界宣教，那么整个就是宣教了，世界福音化的工人是要交流的，世界福音化的工人是要交流的，所以眼光要广泛，你的眼光不能只是自己的那个教会啊，哎呀，我们这个小教会啊，怎么弄得好好的，眼光要广泛的，所以圣灵的工作。会一直的领导，就你有了这个眼光，圣灵的工作就会一直领导啊。我就是也是很感恩啊，就是所以我们也是被神使用嘛，在世界福音化，朱牧师他这样每次来，而且我们现在的信息也都能放到雅歌了，就是一直哎，就是我之前就是一直就是心里面，因为我们那个网站。国内在微信上就看不成嘛，微信老是封什么的，我心里面就老有一个，心里面就是老是，其实是一种感动啊，就是其实上帝听见了，那就是一种祷告啊。你想这国内怎么能够比较方便的在微信上可以看我们的信息啊？哎，然后那个元素他就说啊，也可以上雅歌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哦，现在放到雅歌上就很方便，就传啊，国内的肢体看起来就很方便，雅歌真的是很方便了哈。这也是一种宣教。好，就是我们是要有眼光，就是不光只是自己那点事儿啊，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广泛的这个眼光，世界福音化的眼光。特会我们是要祝福，就是东南西北哈，各个教会来的那些好土。好，那第五个呢，就是蒙恩的时间表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终生呢，我们终身是有时间表的，个人有时间表，家庭有时间表，地区有时间表。主的工作永远是借着一个人开始，比如说借着摩西开始的，借着彼得开始的，借着保罗开始哈。那我们要得到个人神的一个时间表，还有家庭的时间表和地区的时间表。神用的人，他说 神用的人是这样的，就是他有时代的眼界，然后有一个终生的时间表，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牧师、工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他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，他心中有一个强烈的愿望，就是主啊，我愿意被你使用。那这个本身就是圣灵的工作了，就你这个愿望本身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给你的那个感动。那本身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了，然后可能他们是一些小人物，他说，比如像大卫啊，一开始就是一个小人物啊，但是他能够听到神的声音，他能够得着对的感动，这个就要是被神大用了，你就是时代的主角了，你就是时代的主角了，神会为你开路的，神会为你开路的。那么，但是每个人他有他的一个阶段。啊，就是一个阶段性和大卫也是啊，先放羊，然后怎么样一个阶段哈，摩西也是有它的阶段性啊，所以我们个人也是有阶段性的时间表。那个人的这个阶段性呢，神会定每个人的时间表，神会定你的时间表，有阶段性，可能你的生命有起伏哈，你不要太容，你不要太早就灰心放弃，那个起伏可都是在一个训练当中。也不用太多压力，就是要有一个阶段性的认识，对自己也是有一个阶段性的认识，不要太大压力，好像让自己一下子要变成信心的伟人什么的，不是的，上帝还有很多要磨练你的，很多环境啊，你不要放弃，是有阶段性的，我就发现我自己是这样的，开始是在教会。就是那些年啊，然后很多圣经的装备，我们传统教会那圣经装备，我觉得那个也是很重要。后来听到江秀琴的那个内在生活，然后那些年一直就是那个内在生命生活，他给我的一个，我觉得给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哈，就那些年的收获，我觉得是有一个就是说定义背十字架的这个心智，我觉得是那些年建造建听那个内在生活建造的是这个。就是说，有一个定义，要谦卑顺服，背自己的十字架，吃苦啊，就为主受苦的这个心智是那段时间哈，我觉得是那段时间建立的。然后后来又遇到朱牧师，然后生命堂，然后现在我觉得最近我们因为朱牧师他就请我和经纬他们有3位，然后参加每日以马内利的服事哈，我觉得一个新的阶段又开始了哈，也是一个新的阶段。所以每个人他会有个人的时间表，你不要着急哈，也不要太有压力，然后家庭、教会都有时间表的，就像我们教会的这个事工什么时候开始，北区什么时候拓展哈，神他有他的时间表的，他要先等到那个人出现，哎，所以他有一个时间表，所以事业侍奉的时间表，人的一生都是在学习的。神会给我们一些情况或者是学习的机会，比如说给你带小组，这个是给你一个机会啊，学习带小组，这个是在训练你的，训练的，这是一个阶段，带小组，然后或者上神学，或者是牧养，或者是拓展，或者是宣教，所以侍奉有阶段性啊，然后明白神此时在我身上的工作。明白神此时在我身上工作，然后你就平安喜乐成长就好了。他说不要太有压力啊，你平安喜乐成长就好。这是在这个阶段里面，然后你做好神要你做的，然后就是世界有个时间表，还有每周有时间表，就是每一周我们每一周每个礼拜是一个单位啊，以教会为中心点。每周在教会听到，然后一周一周，然后遵行，操练，然后你的家庭会越来越好，你的孩子和家庭会越来越不一样的。就是每一周啊，我自己是这样的，周一到周三基本上就是小组啊，各种就是服饰啊，这些学习啊，这些线上的聚会啊什么的。那到了，但是我到周四周五周六。我一般就是准备星期天的信息了，就这是我的一个时间表哈，然后每天有一个时间表，就是你早晚寻求主的这个计划，每天你要知道，早晨做什么，下午有个时间表的，然后里面常常是圣灵充满的，内心充实的，就是一直维持，像圣灵充满，内心充实的。那么一个人的蒙福哈，其实是他每日怎样跟随主， 怎样以神、以聚会为中心？他的就一个人，他能够一直蒙福，实际上在于他每天的这个蒙福哈，每天他跟随主，每天以神为中心，所以这个七个现场呢，就是我们是要操练的七个现场，就是你的心，我们的心，每天我们是被神的话影响的，然后你得着信心，圣灵充满，然后你去到各个现场去影响人，去祝福人，然后在那个地方得胜。在每个环境都有神在那里的，每一个那个现场哈，都有神在那里。我们要能够听见，你听见神的声音，得着神的美意啊，得着那个顺服的能力。我们在那个现场里面就能够经历主的得胜，也能够祝福别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说，还有就是你要把神让你做的那个做到最好。就现在，神让你做什么，你要做到最好，寻求神的美意而活。那日子久了，累积的恩典就会临到你身上。就最后日子久了，那个累积的恩典就会临到你身上。对。好，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概述哈，是非常好的一篇信息。